现在我们要来看犹大书这卷短信，因为这卷书很短，又放在新约圣经最后，很多人从来不读，甚至从来没有注意到这卷书。但这卷书信很棒，我要用一个不一样的开场白。我曾经把这卷书信用白话文意译出来，好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。我要读我的意译版本，这边有这卷短信的大纲。我想请你们一面看这个大纲，一面听我读。这卷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1到16节，第二部分是17到25节。犹大当年写这卷书并没有给经文编号，经文的编号是后来加上去的，有些地方的意思反而被破坏。第一部分谈到收信的教会有一种危险的败坏现象，我称之为体内的炎症。第二部分则告诉他们该如何妥善地处理这种情况，如何纠正这种现象。所以各位看到这两章包含了两部分的大纲，那一章是1到16节，这章是17到25节。我会一口气读完这卷信，所以请大家一面听一面对照大纲。这封信是我犹大所写的，我是犹大，是耶稣基督买赎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。我写给那些蒙召的人，就是在天父上帝家中蒙爱，并且为了耶稣基督得蒙保守的人。愿怜爱、平安、慈爱丰丰富富的加给你们。亲爱的朋友，我本来想写信给你们，谈谈我们所得着的救恩，但我发现更需要写信劝勉你们，鼓励你们全力维护上帝完整传递给初代圣徒的真实信仰。因此我写这封信劝勉你们，因为我听说有一些人混进你们的中间，这些不敬虔的人，圣经早就宣告他们要受刑罚，他们把上帝白白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，并且拒绝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独一的主宰。虽然这一切事情你们都早已经知道，我仍然要提醒你们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。当年主从埃及地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，但是因着他们的小信，后来就把他们除灭了。他对待天使一样没有纵容，当某些天使放弃自己的位分，离开自己的岗位，主就用永远解不开的锁链把这些堕落的天使囚禁在黑暗的深渊里，一直到审判的日子来到。同样的，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及周围各城市的居民，他们的行为淫乱放纵，追求违反自然的情欲，跟那些堕落的天使是一样的。这等人的下场就是要遭受永火的刑罚，后世的人要引以为戒。尽管有这些历史的借鉴，混进你们当中的这些不敬虔的人还是照样玷污自己的身体，他们藐视神的权威，毁谤天上的尊荣者。天使长米迦勒的名字意思是有神的形象，就连他在跟撒旦争论谁能拥有摩西的尸体的时候，都还不敢直接控告撒旦亵渎神，他把定罪的权柄留给神，只对撒旦说：“主必责备你。”然而，你们当中这些人竟然毁谤他们所不懂的事，只知道按着本能去做那些自取灭亡的事，就好像是没有理性的禽兽一样，对生命的理解完全是肤浅之至。 这些人有祸了，因为他们走上了该隐的道路，并且犯下跟巴兰一样的错误，受了金钱的诱惑，误入歧途，又像可拉一样背叛，招致灭亡。这些人竟然厚着脸皮跟你们一起享用爱宴，其实他们只顾着喂养自己。这种人像暗礁一样能够摧毁一切，又像被风快速吹动的浮云，下不了雨，又像秋天不结果子的树，连根拔起，最后完全枯死。他们污秽可耻的行为，好比海上巨浪所溅起的泡沫。他们是脱轨的流星，注定永远坠落在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幽暗深渊。始祖亚当第七代的孙子以诺早就知道会有这种人，他曾经严严地发出警告。以诺的预言是这样的：看哪，主必带着他的千万天使降临，他要审判所有的人，又要定所有不敬虔的人的罪，因为他们的行为不敬虔，生活不敬虔，又用不敬虔的话顶撞上帝。这些人永远不懂得知足，他们爱发牢骚，经常怨天尤人，总喜欢说大话吹捧自己，只要有利可图，不惜对别人阿谀奉承。可是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要记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的话，他们早就说过，末世必定会有人讥笑你们的敬虔。他们的行为是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，这种人在你们当中只会制造纷争，因为他们是属血气的，受本性的支配，他们没有圣灵的引导。至于你们，亲爱的朋友，你们要在至圣的信仰这个根基上不断建造自己，依靠圣灵的力量祷告，还要保守自己活在上帝的爱中，耐心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他领你们进入永生。至于下面这几种人，我的忠告是，对心里疑惑的人要格外用恩慈对待他们，对误入歧途的人要把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，对于彻底活在污秽中的人要怜悯他们，但是要保守自己不要被他们带坏，就连他们污秽的内衣也不要沾染。愿赞美归给唯一能够保守你们不致跌倒，使你们毫无瑕疵，欢欢喜喜坦然站在他荣光前的那位。他是独一的真神上帝，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，愿他得着一切荣耀，一切威严，一切能力，一切权柄，从亘古以前直到如今，直到万世万代，永永远远，千真万确，毫无疑问。阿们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千真万确。有太多传道人喜欢把阿们当作一个问句，阿们吗？这样不对，阿们就是千真万确，毫无疑问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犹大书，这是新约最被忽略的一卷书。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很短，有很多人看不起小东西；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谈到很多奇怪的事，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和魔鬼争辩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得仔细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还有可拉之子他们犯了什么错？还有天使怎么会被关起来？为什么呢？这封信容易被忽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措辞严厉， 人通常不喜欢看严厉的信，大家比较喜欢看鼓励的信。这卷书像锐利的手术刀一样，要把炎细胞从基督的身体切除。每个教会都有危险，有的面对外来的危险，也就是外来的逼迫，这没有什么好担心的，因为这会让基督徒更团结、更刚强，教会反而更增长。教会内部的危险才可怕，律法主义、放纵主义，有的基督徒心胸狭窄，有的基督徒来者不拒，这些都是教会里面的危险，可以摧毁基督的身体。律法主义说，你没有犯罪的自由，我们会想办法不让你犯罪。放纵主义说，你可以犯罪，因为你已经信主了。真正的自由说，你有不犯罪的自由。差别就在这里，我再讲一遍，律法主义说没有犯罪的自由，至少在我们教会不行，我们有一套规定。放纵主义说，你可以犯罪，因为你已经信主了，有了进天国的门票，犯罪可能会使你奖赏或祝福变少，但你无论如何可以进天国，所以你可以犯罪。但是真正的自由说，你在圣灵里有不犯罪的自由，只有基督徒有这种自由。但很多基督徒恐怕还没有找到这种自由，但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，是不是很棒？那是真正的自由，其他的人没有这种自由。各位，犹大书作者其实是耶稣的第四个弟弟。有意思的是，耶稣的弟弟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并不信他，反而说话讽刺他，他们说，祝棚节到了，弥赛亚会来，你最好去献身一下。耶稣只回答说，我的时候还没到。后来他暗中去了，但是他的兄弟并不信他。有一段期间，耶稣的家人还以为他疯了，圣经说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去带他回家，不让他出门，说他发疯了，有精神分裂的现象。他们以为他疯了，他只是个木匠，却自以为是上帝。他头脑有问题。当时很多人围住耶稣，家人没办法接近他，就请人传话给耶稣说，你的母亲和兄弟姐妹等在外面。但耶稣回答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兄弟？谁是我的姐妹？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他们心想，耶稣真的疯了，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得。但是耶稣复活之后，情况完全改观，他的兄弟全都出来为耶稣传道。雅各和犹大各写了一卷书信，被纳入新约圣经，两人从来没有自称是耶稣的弟弟，他们反而自称是耶稣的仆人。很奇妙吧，耶稣的亲弟弟。不过犹大在信上还是说溜嘴，他自称是雅各的兄弟，你们都知道他是谁，对吧？所以他说溜了嘴。不过他如今是耶稣的仆人，而且他对福音的真理火热，他的心里对真理火热。他说，我本来想写不同的内容，跟你们谈一谈我们在耶稣里所享有的救恩，但我听到一些消息使我改写这封信。他说，我劝你们要竭尽全力维护从前一次全交付给圣徒的真道。这里的竭尽全力有很痛苦的含义，这是最痛苦的一种挣扎，因为必须竭尽全力维护一次全交付给圣徒的真道，必须保守真理。很痛苦是因为挣扎的对象往往是主内的弟兄姐妹，跟自家人之间的挣扎总是最痛苦的。这是他写这封信的目的。他说，有人偷偷混进了你们的教会，这里所用的动词有偷偷摸摸的含义。他说，这些人从后门偷偷地溜进了你们的教会里，不断毒害教会。他没有明指什么事，只吩咐他们要好好处理。他说，炎细胞很明显的在扩散，所以他在这里提出了几点，你可以看出那个教会的情况来。先是信仰出现扭曲，这是一切败坏的开端，败坏就从这里开始。 犹大总共提到两点：第一，以为上帝心肠很软；第二，以为耶稣是众神之一。以为上帝心肠很软，就用上帝的恩典做借口来犯罪。反正上帝不会在意，他是个老好人，他会拍拍你的头说，我原谅你，把这件事忘了吧，我只希望你快快乐乐的。这种说法实在好笑，但我在电视上听过传道人这么说，说上帝的心肠很软，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。这是对上帝一厢情愿的看法，根本不符合圣经。哈巴谷的祷词才是圣经对上帝的看法，清楚地谈到上帝如何处置人的罪孽。上帝不会放过罪，有罪他一定对付。我们应当回归到圣经，对上帝有正确的看法。这是第一个错谬。那个教会以为恩典的上帝不会把罪看得太严重，他什么都会说，没关系，我原谅你。很多人就因此胡作非为。我想到德籍犹太诗人海纳，他后来定居在巴黎。他在巴黎放浪形骸，英年早逝，临终前神父来听他告解，但他不肯认罪。神父问他为什么不肯认罪，他说上帝一定会饶恕我的，他本来就会饶恕每一个人。这是对上帝一厢情愿的看法，轻看上帝的恩典。这是第一点。还有另一方面，则是把耶稣看成众神之一，不再相信耶稣是独一的主。你一旦把耶稣看成跟穆罕默德和佛陀一样，就不会认为他是到上帝面前唯一的道路。他不再是唯一的道路，只是一条可行的道路，不再是唯一的真理和生命，只是众多真理和生命之一。你在媒体上听过多少次，甚至你的邻居也这么说，说有很多条路可以通到上帝面前。这种多神论的想法渐渐进入人心，认为耶稣只是来到上帝面前的途径之一，他不再是唯一的途径。这是很大的错谬。信仰一旦扭曲，行为就会出现问题。毕竟你的信仰会主导你的行为。犹大在这里提出严重的警告，要记住他这些话是跟基督徒说的。他说，你们看看，悖逆的犹太人和悖逆的天使下场是如何的？索多玛和俄摩拉遭受怎样的刑罚？就连上帝的儿女也逃不过审判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竟然很多人以为基督徒不用面对审判。是谁说的？圣经可没这么说。下面这三件事情很丢脸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第一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，记不记得他们拜金牛犊，放浪形骸，淫乱，对上帝的认识一旦出错了，对彼此的认识就会出错，不再爱上帝，不再彼此相爱，互相亏待。如果你去法兰克福的欧洲证券交易所，会看见外面立了一座巨大的金牛犊雕像，那座雕像就树立在欧洲的金融中心，高唱拜金主义。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拜金，结果他们没有一个进入迦南，他们被救出埃及却进不了迦南，他们有始无终，不能够真正得救。新约圣经有三个作者都拿这件事来警告基督徒，要坚持到最后，有始有终才能够得救。提到这个例子的包括使徒保罗、希伯来书还有犹大书。以色列人当初蒙羔羊宝血救赎，逃出埃及，最后却进不了迦南，你也可能有这种下场。此外，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含义。不只是看你放下什么，还要看你前面在追求什么。你要努力追求，否则会倒闭在旷野，在旷野中漂流很惨，只能吃玛纳。玛纳这个词是指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希伯来字。今天早餐吃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午餐吃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又要吃这是什么？他们靠这是什么填饱肚子40年。很多基督徒就像这样，我们已经靠羔羊的血得救，却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，也没有努力朝目标前进，最后只会倒闭在旷野。黑门山上的天使有什么下场？ 各位，旧约圣经透露了一小部分，但我们主要是从两约之间的一本次经《以诺书》得知，里面谈到了一件龌龊的事，我们都是大人，可以听听看。这本次经说，在黑门山地区有200名天使勾引女人，导致他们怀孕。天使和人类交合的可怕事件，就生出一群可怕的混种后代。还好今天没有一个存活下来，他们就叫做利法因人。有些圣经译本译作巨人，但是我们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样子。各位，上帝有他的秩序和纪律，天使和人类交合，这种行为就是得罪了神，就好像人兽不该交合一样。圣经也明白谴责同性交合的行为，上帝痛恨我们做出违反他秩序的行为，这些天使违反了神的道，因为如此，结果就把巫术引进人类，也把暴力引进人类。创世纪六章说，结果就是地上充满了暴行，变态的性行为、巫术和暴行，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？这就是它带来的后果。巫术的起源就是从这个天使和人交合的事件开始的。还好，那些天使今天已经不在，已经被打入最深的黑牢，被锁链捆绑，直到审判的日子来临。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行这种恶事了，这正是大洪水来临的原因。因为上帝说他已经忍无可忍。我认为圣经上最悲哀的一节经文就是上帝后悔造了人。就像父母说真希望当初没生这孩子，上帝说他后悔造了人。各位想想看，如果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民逃不过审判，那些天使也逃不过审判，你想基督徒逃得过吗？对吧？他举了一个很可悲的例子，是索多玛和俄摩拉。你可能不晓得，一共有四座城。我们都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，但其实还有亚玛和西扁，四海南端一共有这四座城市。大地震一来，沙土里因为含有沥青，就起火燃烧，把这几座城烧得精光，全埋在死海的南端。死海有点像阿拉伯数字八，分成两个部分。死海南端今天已经渐渐干涸，索多玛和俄摩拉也许不久就会重新浮现出来。这会是多么强烈的象征含义！有人说发现了挪亚方舟，可是大家都半信半疑。如果索多玛和俄摩拉在不久重现，该有多震撼！但是有一件事你不知道，在耶稣降生前2000年，烧光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那把火，到耶稣的时代还继续在燃烧。当年耶稣谈到这把火时，他们只要走出耶路撒冷，步行20分钟就会看见。犹大叔说这是永火。索多玛和俄摩拉到底犯了什么罪？无非是悖逆上帝，违反上帝的律法，他们的男女关系败坏，同性恋到处可见。今天有很多人本主义者认为反对同性恋的人就是犯了性别歧视的罪。各位，犹大叔说这些人要带你走上歧途，你要是跟他们走，别以为上帝不会审判你，后果真的很严重。信仰扭曲了，行为就会败坏，行为败坏了，品格就会败坏。因为行为决定一个人的品格，行为会养成习惯，习惯会造就品格，品格会决定生命的归宿。所以接下来他谈到品格，并且举旧约圣经中的三个人为例。他说，该隐因为嫉妒就杀了自己的弟弟。这些人会让你们变成该隐那样，他们会影响你们，让你们也生出嫉妒。再来是巴兰，你知道巴兰是一个先知，有人拿钱请他说虚假的预言，巴兰就见钱眼开， 于是上帝使用驴子来劝阻他。恩典的上帝能使用他身边任何一张嘴来向他说话，可是偏偏巴兰财迷心窍，就像该隐被愤怒冲昏头。那可拉呢？可拉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，他嫉妒摩西，想要自己做大。今天有很多新教会成立，这本来是好事，偏偏有些教会建立的动机不对。建立教会的人，他们有自己的野心，这种人是可拉之子，不肯顺服上帝所设立的领导人物，所以自己出来建立教会。教会如果不面对这个问题，最后一定会出现这种品格，这是该隐、巴兰和可拉的品格，是愤怒、贪婪和野心的品格。品格一旦败坏了，接下来言语就会败坏。因为什么人说什么话，人心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那些偷偷混进教会的危险人物常会说什么样的话呢？就是怨言和批评的话。他们看什么都不顺眼，要小心那些不满意自己原来的教会才来你们教会的人。这种人不出六个月就会不满意你们的教会。喜欢抱怨和批评的人，一天到晚在找完美的教会。如果你找到完美的教会，千万别加入，免得被你破坏了。有些基督徒像逛超市一样，老是在找完美的教会，这种人最有可能破坏教会，对吧？也最喜欢抱怨和批评。另外还有一种话更严重，这种话就是自夸和奉承的话，自我吹捧，把自己说得很伟大，然后呢又进一步的去吹捧别人。自夸和奉承常是分不开的，奉承是一种很糟糕的行为，鼓励和感谢是很好的，但是奉承却是夸大其实。奉承是为了自私的动机，不是为了鼓励别人更有自信。有一个生意人的讣文是这样写的，此人生前是对上逢迎拍马，对下欺负压榨，所以才飞黄腾达。自夸和奉承是分不开的，怨言和批评也是如此。这个教会的败坏就是这样，一切都环环相扣，信念、行为、品格、言语。听我说明了以后，你现在就清楚了。也许各位记得你们曾经看过这种情形，这种问题一定要解决，而且必须要妥善的处理，否则的话情况会变得更糟的。那么该怎么处理呢？第一，教会出问题的时候不必感到意外。有些人会觉得很意外，因为这真是太可怕了。可是旧约先知早就警告我们会这样，新约使徒也警告我们会这样。看到教会出问题，你何必惊讶呢？我们都还没有完全得救啊。所以教会一定会有问题，处理问题的态度很重要。但我们不应该太惊讶，教会一定会有问题，因为我们都还不能完全照上帝的旨意去行。旧约先知以诺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各位知道吗？以诺是圣经上第一位先知，第一个替上帝传话的人。以诺他警告大家，上帝要审判那整个世代的人。各位，不敬虔这个词在犹大书里出现了五次，上帝要来审判一切不敬虔的人，审判他们口中一切不敬虔的话和他们所行一切不敬虔的事。犹大一再重复这个词，不敬虔，不敬虔，一些不敬虔的人偷偷混进了他们的教会，使得敬虔的人反倒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。不敬虔，第一部分我忘了讲一件事，等一下再补讲好了。另外，以诺也是第一个传递审判信息的先知，他在65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，他问上帝该取什么名字，上帝给了他一个很特别的名字，上帝说给他取名叫等他死了就会发生。 想象他去上学，老师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等他死了就会发生。哼，死了就会发生，你是不是没做功课？这名字就跟着这可怜的男孩子一辈子。中文翻译成马土萨拉。马土萨拉。所以他才会比任何人都长寿，因为上帝很有耐心，他等了那么久才施行审判。马土萨拉过世的那一天，天开始下雨。那个时候，马土萨拉的孙子挪亚已经造好了方舟。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上帝等了969年才审判那个世代，上帝是不是很有耐心？马丁路德曾经说，如果我是上帝，早就好好审判这个世界。还好他不是上帝，否则审判早就临到。上帝有无比的耐心，但审判必定会来临。新约圣经的使徒警告我们，到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敬虔的人会成为笑柄。今天这个时代正是如此。有多少电视喜剧在嘲笑敬畏上帝的人？他们嘲笑敬虔人的信仰。敬虔已经变成笑话，我们因为想做敬虔的人而成为笑柄。现在流行的是不敬虔，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，我们不该感到意外，但是我们必须好好去面对。首先，你必须持守正道，在信望爱中建造自己，这是第一要务。接下来应该去帮助别人，有三种人需要帮助。第一种人犹豫不决，不知道该不该听从真理的教导，我们必须怜悯这种心理疑惑的人。第二种人被误导，以至于有性命的危险，这里说要把他们从火中救出，好像房子着火要尽力抢救他们出来。有人把这句话解释成传福音救人脱离阴间的火，其实完全跟传福音无关。没错，是救他们脱离阴间的火，但是不是因为他们尚未得救，而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，但被带上歧途。第三种人已经遭到玷污，希腊原文圣经说，要谨慎提防这种人，甚至不要被他们污秽的内衣玷污。这种用词是不是很奇怪？有些疾病显然是透过变态的性行为还有不正常的杂交传染的，我们对这种事应该要抱着适当的恐惧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关心他们，因为基督也为他们舍命。所以不必惊讶，但是要妥善处理。可是最要紧的是记住，神能够保守你不致失脚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引用保守这个词，非常强调上帝会保守我们不失脚，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。如果一直强调他的保守，就不会注意到圣经每次谈到上帝会保守我们，附近就有一节经文会谈到我们要保守自己。犹大书在谈到上帝会保守我们之前，说要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。他没说上帝一定会保守你不失脚，而是说上帝能够保守你，你要保守自己藏在他里面，因为他能够保守你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，他深信上帝能够保全他所交付的，他有十足的信心，但是他又说，我已经持守住信心。保守有两方面，上帝能够保守我们，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在上帝里面。这两方面需要平衡，不能够只强调其中的一面，那样就失去了平衡。不是都靠我们自己，也不是都靠他。要保守自己藏在他里面，因为他能够保守你。只要继续信靠他，就不会失脚。愿颂赞归给唯一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的上帝。现在我们回去看前面我没有谈到的一点，天使为摩西的尸首和魔鬼争辩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申命记最后有一段话很不寻常，申命记这里说， 摩西死在尼坡山上，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。他自己埋葬自己了吗？各位，你们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吗？他独自离开，死的时候孤独一人，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。那么是谁埋葬他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，上帝差天使米迦勒去埋葬了摩西。天使是很讲求实际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很会做饭。以利亚发现天使很会做饭。天使会驾马车，会骑脚踏车。我听说有个天使在阿富汗骑脚踏车，保护一名骑脚踏车的宣教士。天使很实际，你家里或车上也许就有一个，但你不知道。当初天使来找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只看到四个男人。天使现身的时候，不会身穿耀眼的白袍，张着翅膀，手拿竖琴，一头金发。这是儿童主日学的图片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就说，有人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因为天使的外貌就跟凡人没有两样。天使米迦勒接到命令，就拿着铲子要去埋葬摩西。一到那里，却见到魔鬼站在摩西的尸体旁边，说：你不能碰这具尸体，这是我的。他曾经杀人，所以他是我的。两造之间有了冲突。今天有一些基督徒需要知道，米迦勒并没有斥责撒旦。大胆斥责撒旦的做法，我想恐怕太愚昧了，因为撒旦比你聪明多了。每当我听到年轻人说，撒旦，我斥责你，我就很担心。米迦勒对撒旦说，主必责备你。魔鬼就离开了，让米迦勒葬了摩西的尸骨。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，有好天使也有坏天使，而米迦勒是个好天使。当时这个教会充满了很多错误的教导，很多人感到困惑。犹大本来想谈论救恩，给他们一些鼓励，却不得不写了这样的内容。因为在基督的肢体里有炎细胞，读完了保罗、约翰和犹大的书信以后，你会明白一个道理：教会最大的危险来自教会内部，我们必须时时警醒，用爱心和真理来捍卫一次全交给圣徒的福音。各位知道吗？我们在这方面的征战越来越大。希望这些录影带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捍卫真理。不要以为我讲的每句话都对，我不是教宗，我也会有错。我只是在诠释圣经，圣经毫无错误。但人的诠释会有错误，我讲的话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，你听过就算了。但我的话如果有圣经的印证，就要紧紧抓住，捍卫一次全交给圣徒的真道。希望这卷短短的犹大书能够鼓励你捍卫真理。你会发现基督徒的处境很危险，因为很多人会潜进教会里，把错误的想法、言行和品性带进来，我们要非常警醒。